全球趋势、产业发展、政府政策还是时事议题，你想听的都在安永 Easy Talk， 陪你轻松面对企业大小事。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安永 Easy Talk。我是安永联合会计事务所安永家族办公室策略长林信行 Lester。在这一集的内容呢，我跟林志祥会计师 Michael 要和国立政治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邱一嘉教授聊聊由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与国立政治大学商学院共同合作，在上个月发布的《家族治理对家族和谐、财富传承与企业永续影响白皮书》。那我们先一起来欢迎邱一嘉教授及 Michael 会计师。
大家好，我是政治大学商学院邱一嘉。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暨安永家族办公室职业会计师林志祥 Michael。
好的，也许部分听众还没有看过这份白皮书，所以容我先在这里说明一下。这份白皮书是安永跟政大商学院时隔两年第二次合作进行的调查报告，主要环绕在家族治理的议题，并以家族成员、家族企业及家族财富这三大层面作为问卷调查方向。透过上市柜家族企业主要经营者的回复以及两期调查报告的变动差异，来探讨目前家族企业对于家族治理这个议题的想法还有规划的趋势。我们 Podcast 下方资讯栏也有放上本次白皮书的相关连结，听众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再点击下载。那么首先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份调查报告主要是环绕着家族治理的议题，但我们相信有些听众可能对于这个家族治理的概念还只是略知一二，没有那么熟悉，所以呢，我们想趁这个机会请教 Michael 为我们详细说明一下什么是家族治理，以及有效的家族治理可以为家族企业带来什么样的正面影响呢？
谢谢这个 Lester 哈，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哦，家族治理为什么很重要？我想先从这个公司治理啊来说明，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公司治理的对于任何企业啊都是至为关键重要，那因为我们需要一套啊妥善的制度来维持企业的日常营运，而且啊要在这个董事会啊来发挥它的有效的一个效能，所以我认为啊听众应该也要认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那反过来呢，在华人的社会中我们却很少啊讨论到家族治理，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哦。所以我们在这个调研的报告内容呢，也着重在探讨家族治理对于家族企业以及财富的一个影响。好啦，那什么是家族治理？我想，家族治理涵盖了很多的重要议题，包含到家族的股权协议、家族企业的股利分配政策、接班人的教育培训计划，家族财富的管理啊、投资，那以及呢家族理事会跟这个所谓的股东大会的定期召开等等。那我想有非常多的议题啊都是非常的重要的。然而呢，我们过去啊时常是创办人啊说了算，因为创办人其实他就是强人啊。对于这些重要的议题呢，缺乏一套严谨的规章制度。那没有这些制度，其实呢未来的接班人他就没有这些制度啊可以去 follow 参考。所以我想这也是啊为什么台湾的百年家族企业其实数量很少的主要原因。所以我想在这边我个人的建议是，在实质运营公司层面我们要把公司治理做好，在上面这个层面家族成员之间呢，我们要把家族治理做好，让家族治理跟公司治理可以有一个正面的交互影响。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子，我相信可以更有效的保护跟维持啊我们台湾家族企业未来的一个百年经营。
好，谢谢 Michael 的分享，让我们可以理解到家族治理和公司治理对于企业的永续来说是一个存在着彼此牵动且互相影响的因果关系。那这又开启了另一个议题是，对于家族企业中家族治理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那我们常听到公司治理对于所有企业特别是上市柜公司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但同时对于上市柜的家族企业来说，家族治理是不是也同样重要呢？以及家族治理对公司治理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这边想请邱教授在这方面给听众们一些提醒和分享。
事实上当我们要谈家族治理跟公司治理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先了解公司治理的功能，以及家族治理到底怎么样来发挥或强化这些功能。一般来讲，我们在谈公司治理的时候，不外乎几个部分。第一个，如果我们叫基本面，姑且叫法规或是遵法的这个部分，因为事实上如果上市公司它对于所谓公司治理有一定严格的要求，可是呢，大部分的公司大概只停留在这个地方，觉得说啊，只要这个遵守法规就好，它其实忽略掉其实公司治理还有第二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说我必须让决策要相对的稳定，不要今天这个人说明天那个人说，这样对公司的运营其实不是很好。第三件事情是说，透过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它让整个公司的决策的品质可以提升。所以呢，我们刚讲第二个决策的稳定，跟第三个所谓决策品质的关键，事实上才是整个公司治理一个最最最重要的精神。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来看，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三个功能，那到底家族治理扮演了什么角色？当然就法规的遵循上，事实上家族治理扮演的功能不是这么强，可是呢，它对于第二个功能，就对决策的稳定，就有很大的功能。尤其如果我们说来看，其实台湾很多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家族的类型，而这时候如果家族的治理没有做好，可能今天这个家族成员有意见，明天那个家族成员有意见，即便很多时候这些家族成员他并没有正式进到公司里面，可是你知道有些时候啊，睡在旁边的人讲话搞不好比坐在旁边的人影响更大。所以呢，如果这个家族治理他在整个不管是家族的宪法啦，治理的结构没有做好的时候，它事实上直接或间接的都影响到整个公司决策的稳定。那更不用讲，如果家族治理没有做好的时候，它的决策品质绝对不会好，因为很多时候就变成是一个姑且说是某种妥协的一个结果，因为今天这个家族成员可能要那样，那个家族成员可能要那样，所以最后说一句实话，最后就是在妥协，而没办法看得更远。甚至过去学术界有一个研究，他在讲，其实当这个组织里面派系过多的时候，其实这时候组织他就不会看更远，他也不会去想更长期，因为他可能先把现有这群人摆平就好，所以他决策品质绝对不会好。而且如果我们从更积极面来看，如果家族治理做好的时候，事实上很多的成员他可以不一定要进到所谓实际的运营里面，他可以扮演另外角色，而所谓另外角色是说他可以看到更长期的发展，甚至去链接一些更外部的资源。因此呢，透过所有权跟经营权有效的一个定位的区隔的时候，这个公司才能够永续的发展。所以我在这边常常在讲说，其实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家族治理不是这么重要，但是他忽略了是让家族治理对公司治理它有很大的一个功能。
谢谢教授精辟的分享，想必一个建构完整的家族治理的机制是可以为家族及企业带来相当的正面影响。那紧接着我们看到本次调研白皮书虽然着重在家族治理的影响，但调查结果却显示接近三成的受访上市公司尚未建立正式家族治理的机制。是否可以接续着请邱教授分享，就您实务上或是在学术界的观察，对于尚未建立正式家族治理机制的家族企业是否会带来什么隐忧，以及是否可以给这些家族企业一些建议呢？
事实上过去我自己经验常常遇到很多的企业家，你问他家族治理重不重要，他都说对他重要，可是当他讲对的时候，你就感觉其实明显他觉得也没这么重要，那他觉得可能也没这么急。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他不会觉得这么急大概有几个原因。因为说老实话，这个创业家可能还算年轻，他总觉得公司反正我都看着，那我看小孩反正进去或干嘛其实也还好，也就这个家族成员也还没这么多，那创办人也还算年轻，所以这时候他不觉得家族治理是这么重要。但是我们在管理上常常在讲说，重要事通常都不急，可是呢，这时候你如果不去处理它，到了某一天呢，这个事情就会变又重要又紧急。那我觉得家族治理就像这样，事实上你应该要趁现在你还有影响力的时候，赶快把家族治理结构做好。我们如果真的讲稍微难听一点，在很多时候家族治理出现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不太好解，意思说那时候可以讲话的人大概都没办法讲话，本来他讲的大家就算了，这时候大家把事情最容易谈定，那都会出问题的时候通常都是他不在，那因为他不在大家意见就出来，那就难搞。所以这就我在讲，你现在重要事情不急，然后你不去做，突然有一天他就变得又重要又急。而且麻烦是家族治理当他是又重要又急的时候通常都解不掉， 或者就很难解，或者你必须要花很多的代价。各位可以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很多的企业，等到这个已经变成新闻出来的时候都不太好解了，而且不是撕破脸，就是要双方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事实上当公司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它的中长期的营运一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样的事情应该要趁所有创办人或企业家你还有能力的时候，你还有这影响力的时候，赶快把相关的治理结构做好。
谢谢老师宝贵的经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关于这个经营权和控制权的传承规划。这次的调研结果显示，约有 39% 的上市柜企业受访者表示希望由家族掌控过半的董事会席次，但是在经营管理阶层呢，他们有意愿由家族成员与专业经营人共同治理。我想 Michael 在丰富的实务经验上也时常跟这些企业主或创办人交流想法，能否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家族企业对于专业经营人共治的这个趋势，它这个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企业当中的考量有哪一些，并跟听众分享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这个谢谢 Lester 这个问题。我想这个趋势已经逐渐形成，而且从现在到未来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更加的显著。首先呢、我们从这一个问卷调查有看到一个状况，就是大家都很希望能够控制这个董事会。那下面的话，经营管理的方式呢，能够有三个选项，分别是呢由家族来完全经营，或者是呢跟专业经理来共治，以及呢由专业经理人独立来管理。好，那不过先不讲下面的管理方式到底要做哪一种选项，我想首先很重要的是呢，必须要能够控制董事会。好，我想家族的持股的情况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本身持股不够，那董事会你就没有办法来加以控制，那进而下面的经营团队的选择也不是家族单独你想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所以我常跟客户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这个家族持有的企业的股数够多，那我们就能够来掌控这样的一个董事会。那董事会我们能够掌控的，我们才能够进而去思考跟选择，那我下面的经营模式我比较 prefer 哪一种，或者是呢看目前的一个状况我来做一个选择。所以我认为未来家族企业势必会走向这个共治，那甚至呢是所有权跟经营权的一个分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少子化。我想这个也是我在跟客户开会或是在外面演讲的时候我常常提到这个少子化趋势。现在台湾的少子化其实很严重，我们应该是全世界倒数第一或倒数第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我记得应该已经跌破百分之，应该是只有 0.9 多。所以我现在只要看到我们的客户或者是同事或朋友有人是生三个小孩以上，那基本上我对这样的人都马上鞠躬尽礼，是非常的尊重。那我也好奇这个邱老师有几个小孩？
我才两个而已。
哦，两个Lester
那两个
其实我也两个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 0.9 多已经拉高很多了。
对，我们高于平均数已经有贡献，
真的。所以我们是为自己先掌声一下。對對對對，其实很不容易啦。好，那所以我想这个延续这样的一个少子化的一个观察，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我自己的客户你会看到他的下一代有越来越多人他没有结婚，那或者是他有结婚但是其实他没有生小孩，或者是只生一个最多到两个，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少看到生到三个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家族的人才库其实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有限。所以呢，我想将来这个要透过共治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去阻挡的一个趋势，不可逆。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现在的整个经营管理的环境变化很快，那考虑到社会上的一些变化，包含人口结构啦新的科技地缘政治的一些变化，其实对于现在的经营上造成很大的挑战。所以因此我们的人才库也必须要扩大，不能够只考虑到家族成员，更应该要扩大到这个外部的专业经理人，来吸引这些优秀的人才来加入我们的企业，来一起来管理。 那最后的话，我想这个专业经理人啊，共治以及所有权跟经营权分离制度上啊，需要有更完整的一个奖酬的制度，那适时来运用家族治理的机制来吸引专业经理人来加入。那我这边再次提到家族治理，如果说这个公司内部有很多是这个皇亲国戚啊，坦白说，如果像 Michael 这么优秀的人，其实我也不太想要加入这个家族企业。所以我希望啊，这个公司啊，未来在上面能够把家族治理我们把它做好，那下面的话呢，我们也把公司治理做好。所以大部分的家族成员他可以在上面就好，在上面喝茶，不一定要到楼下来。那让有能力的家族成员跟有能力的外部专业经理人一起来经营，把这个所谓的实质运营公司啊，把它做好。那我想这是一个未来应该值得参考的一个方向。
非常谢谢 Michael 的分享。听起来随着这个整个大环境的趋势浪潮，我们都应该要有相对应的因应措施，同时有好的治理机制，才能够留下优秀的人才来帮助企业面对未来的经营挑战。紧接着我们再提到这个企业经营传承的概念，在本次报告受访的对象中，接近三成的公司认为家族治理中最需要强化的项目是完善家族接班计划。接下来想请易教授，教授您同时也是这个政大 EMBA 的执行长，过往在 EMBA 课程中也指导过相当多的企业先进们，想请教邱教授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您实务上观察到大部分企业主对于建立接班人计划的想法和行动，还有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事实上当我们在看接班人制度的时候，或是说接班人计划的话，其实它本身还是一种管理制度。那所以我们在看所有管理制度发展的时候，都有几个共同的特性，或者有几个比较关键的注意事项。首先第一个，在做所有管理制度之前，必须要先知道或先确定这家公司的成长策略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先知道你未来成长的方向，才会知道说你管理制度要怎么建，你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太多公司在做所有管理制度犯了一个问题，就是消规潮水，或者找了顾问公司来啪啪就把别家公司怎么做就这样做上去。其实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因为你们的成长策略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很重要，是一定要把公司未来的成长的动能、成长的方向先决定好。决定好之后开始做人才的盘点，才知道说到底今天要怎么做。尤其我们在做人才盘点的时候，或在做所谓人才发展的时候，你看我们不会说叫教育训练，我们会讲是人才的发展。关键在于说教育训练只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它非常重要，可是它能够解决的只有在知识层面。我们在做接班人的时候，除了相关的知识要让他知道之外，事实上很重要是要让他知道所对应的技能，甚至所对应的思维方式。所以从所谓的知识技能到思维方式这样的一个结合，他才有办法去培养他。或者我们用白话一点，就是你要给他训练，你要给他历练，你还要给他磨练，那这样他才能够知道说在往前走到底该怎么做。所以简单讲，只要掌握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一定要知道未来成长策略，第二个呢，一定要根据成长策略量身打造出你真正的需求，第三个呢，它不是只有上课，一定是除了知识除了技能还有思维，也就从训练历练到磨练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发展，那这样才能够培养出一个公司未来发展所需的接班人。
非常谢谢教授对于这个接班人计划的提点。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家族如果有建制家族办公室的话，是能对家族治理有正面的帮助。调查中有建立家族办公室的受访者也反映，建立的目的主要是用于强化家族治理以及集中管理家族财富，但目前实务上呢，还是很少有家族企业运用或设立家族办公室来作为传承工具。本次调查中呢，仅约 15% 的上市柜企业受访者有建立家族办公室，与2022年之调查仅上升 3% 的百分点。在这边呢，请 Michael 跟我们分享一下家族办公室在台湾仍不普及的原因，还有呢，家族办公室在家族治理规划上的功效还有重要性。
好，这个谢谢 Lester 哈。我想这个我的实务经验跟观察了，这个欧美的百年家族企业大部分都有建制这个所谓的家族办公室，它的英文是 Family Office。好，那坦白说，这些能够活过超过百年的家族企业， 就我的观察都有家族办公室，没有的话我还是真的没看过。所以呢，在这个欧美来讲的话，其实家族办公室啊这个产业其实是非常的成熟。那简单来说，它是由一群很专业的团队来协助这些家族做相关的一些所谓的规划。但是反过来，在台湾，我们台湾其实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我想这个占比九成多了。但是呢，大型的家族企业毕竟是少数。那台湾的这个家族企业啊，如果我们排除这个上市柜公司不讲，其实大部分的这些私有家族企业，它的一个资产规模大部分都是在10亿到50亿新台币这样的一个量体最多。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为主体来做一个讨论的话，这些家族企业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能力可以来建制自己的内部家族办公室。为什么？其实在国外啊，其实有一个调查，就是说如果你要建制一个完整的内部家族办公室啊，一年的维持成本大概是200万美金。不是台币，所以你这个换算一下，大概一年的维持成本就要6000万的新台币。那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你要把这个我们的邱怡佳教授请过去，或是 Lester 或是 Michael， 这个其实成本事实上是非常高的。
你们两位比较高，我比较廉价一点。
没有，那个老师客气了，老师客气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就像刚刚这个邱老师所讲的，我们不能够在国外看到什么制度，我们就直接 copy， 然后就把它贴上，这个一定会出问题的啦。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以台湾这样的一个家族企业的规模不是太大，其实不太适合自己内建这个完整的家族办公室。所以如果台湾啊，要学习这一套，我们应该要做调整。那怎么调整的话呢，我们应该是在家族企业的内部啊，建置一个小型的内部家族办公室，一个人或两个人，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由这个内部家族办公室的窗口来跟外部的家族办公室来做对接。那像安永这样的一个外部家族办公室，我们的人才就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呢，你可以寻求安永的协助，你不用自己养这些人，Michael 帮你养。所以呢，这个在台湾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来学习，一定要学习，要有这个当地在地化的一些调整。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家族办公室到底重不重要？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你希望你的家族企业能够传承超过百年，一定要有家族办公室。但是在台湾这边的话呢，我想很多的这个传承规划啊，就像刚刚 Lester 或是邱老师都有提到，这个大概都是很多都是创办人他说了算。但是呢，反过来，如果有一个家族办公室可以协助整个家族，把这些重要的议题，我们先把它制度化，然后呢，未来再定期的 review 跟执行等等，我想这个对于整个家族的和谐，那财富的传承跟这个所谓的企业的永续，它能够发挥很大很大的效益。那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在台湾坦白说，每个月都会看到很多的报章杂志媒体，那又在报道哪一个家族企业它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家族的一些纷争。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看到最后的爆发的结果。这些结果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啊，这个某某企业它又丧失了经营权，或是家族内部呢这个内讧，彼此啊诉讼互告走上法庭。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这个最后的结果都是这样的一个惨不忍睹？那其实我个人对这个现象其实有蛮深入的观察。其实如果你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都是结果，如果你去看到源头的话，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些家族都没有建制家族治理的制度。那就像如同我们今天这个议题啊，大家在探讨的，如果家族它没有一个家族治理的一个制度，上面你的这个结构啊，房子没有盖好，它一定呢会不稳，而且会往下去延烧到下面的实质营运企业。那这个最后一定也会影响到下面的公司，它的一个公司治理都会出事情。所以我想我这边也再次强调，我们要把上面的家族治理制度建制好， 也要把下面的公司治理的制度建制，让这两个制度能够正面的交互影响。我想这个对于未来台湾的企业迈向百年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感谢邱副院长还有 Michael 的分享。我想现在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家族治理的概念还有重要性应该有了比较深刻和清晰的理解了。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对企业的长期经营带来一丝丝的正面影响。最后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安永 EasyTalk，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谢谢。